前凭着
基
督
讲
道。
今天我们很高兴有从波恩堂来的梁婉明教士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息，题目是在基督里夸胜。
今天我们很高兴有由在波恩堂来的梁婉明教士来同我今天传讲今天的信息。信息的题目就是在基督里夸胜。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通常呢都是比较顽皮的。
通常我都是比较顽皮的。
我讲了我会再问。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来到主的圣殿了，我常常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的圣殿了，我们要带个一个什么的心？
我时时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来到圣殿要带着什么的心呢？
喜乐的心，谢谢啊，一个很喜乐很兴奋的心。
喜乐的心，一个很喜乐很兴奋的心。
我希望呢你看到你身边弟兄姐妹主日来到的时候，你是很高兴看到他，你说啊，我们一起来神的殿来敬拜他。
我很希望你们很高兴见到你们隔离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主日来到神的殿中，大家一起的来敬拜。
所以呢我们呢我不知道你看我，常常我说你看我。
我时时话你睇住我。
这不是骄傲。
呢啲唔系骄傲。
我觉得呢，我们呢就是彰显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人看到我们就应该看到基督的样式。
我谂呢啲系彰显基督嘅爱，人睇到我哋就睇到基督嘅爱。
所以呢，我常说弟兄姐妹，看看我，你看到我是不是很有笑容？
所以我成日同弟兄姐妹讲，你睇到我系咪好有笑容？
我告诉你，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不是这个样子的哦。
我话俾你听，我未信主之前唔系咁样噶。
我是不懂得笑的。
我系唔识得笑。
但是因为基督的救恩。
但系因为基督嘅救恩。
今天我常常以笑脸面对每一天。
今日我时时以笑脸嚟对每一天。
所以我希望我这个笑容能够感染你，让你也有带着笑容啊，不论你带着什么脸容进来，但是我希望你是带着笑容出去的。
我希望用我的笑容来感染你们，我不理你们今天带着什么面孔进来教会，我希望你们带着笑容会回出去。
我实在很感谢主啊，今天是借着这个中宣联会的主日，让我有机会在你们当中一起分享神的信息。
我也非常感谢主席着这个中宣联会的信息，给我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信息。
我也代表波恩堂问各位弟兄姐妹的安。
我也都代表波恩堂问候各位弟兄姐妹的安。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在基督里夸胜。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基督里夸胜。
这是一句什么的话？
这句是什么话呢？
当我们夸胜，这是一个宣告。
当我们夸胜，这个是一个宣告。
一个得胜的声音。
一个得胜的声音。
所以呢，今天让我们带着这个期待的心来听神的话语。
希望今天我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来听神的话语。
好，让我们再次来祷告。
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
亲爱恩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主你再一次安静我们的心，就好像玛利亚坐在你的脚前，要聆听你对我们要说的话。主啊，再一次求你洁净你无用的仆人啊，求你亲自与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让他们能够安静的领受主你要跟他们说的。主啊，我们知道你的道是改变生命的道，让他们真的被你的道来感动啊！今天我们要学习保罗在基督里面夸胜，因为你是那位元帅，率领我们过每天得胜的生活。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带着信心带着喜乐，带着盼望来面对每一天。你祝福我们以下时间，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
阿门，
阿门。弟兄姐妹，问你一个问题啊。
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侍奉容易吗？
你觉得侍奉容易吗？
有些人摇头哦。我们都知道啊，其实有经验的弟兄姐妹都会同意侍奉很不容易。
我相信大家弟兄姐妹都同意侍奉不是容易的。
侍奉有压力，很辛苦，有时候吃力不讨好。
侍奉有压力，有好辛苦，有时吃力不讨好。
既然那么难，我们还要做吗？
既然这么辛苦，我们还要做吗？
特别在传福音的侍奉上啊。
特别在传福音的侍奉上面。
当你跟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传福音很久了，祷告很久了，他们还不信，你要不要继续？
当你和你的家人朋友 祷告咗好耐，佢仲未信，你仲要唔要继续呢？
我跟你讲讲我自己的见证哦。
我同你讲讲我自己嘅见证。
我为我爸妈信主呢祷告超过20年了。
我为我爸爸妈妈信主祷告咗差唔多20年。
他们的心很硬，
佢哋嘅心好硬。
我爸爸多次在医院里面呢，医生都说急诊啊，就聘定他快要死了，他还是不信。
我爸爸在医院里面很多次，虽然已经差不多要死，但是他仍然都不相信。
啊，我觉得我自己都放弃了。
我觉得我自己都放弃了。
啊，就在这个疫情啊，这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一年多前呢，突然有一天呢，我哥哥跟我妈妈传福音，还没有说什么，我妈妈就接受了。
在这个疫情期间，我哥哥和我妈妈传福音，突然间我妈妈就相信了。
然后就在那一刻呢，马上看到生命就开始改变，
立刻就看到生命的改变。
啊，不是我做了什么，
不是我做了什么，
而是呢经过这20来年的祷告，不单只是我，还有我身边很多弟兄姐妹为他们得救祷告，神的时间到了，他就得救了。
不单只是我，在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为他们祷告，我看现在就是时间到了。
但是我爸爸呢，
但是我爸爸呢，
到今天还没有信哦，
今日都仲未相信，
所以我也在这里请你们为我的爸爸的信主来祷告。
所以我亦都邀请弟兄姊妹为我爸爸嘅信主嚟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啊，无论是侍奉传福音，其实是很艰难，真遇到很多的困难。
所以我认识到我哋侍奉要传福音系好困难嘅。
难道我们就放弃了吗？
唔通我哋放弃咩？
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给我们一个什么的命令？
主耶稣喺升天之前俾我哋一个咩命令呢？
大家还记得吗？
大家记不记得呢？
他给我们大使命，
他给我们大使命
啊！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我知道我们很熟，但是让我们再一次读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
给我们现在再一次的读一次，在马太福音19章29节，
可以吗？再往下。好，请我们一起来同声读啊，用你的语言来，请。
请大家一起同声来读，无论你是用粤语或者是国语。
请。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
民
做
我
的
门
徒，
奉
父
子圣
灵
的
名
给
他
们
施
洗，
凡
我
所吩
咐
你
们的，
都
教
训
他们
遵
守。
我
就
常与
你
们同
在，
直
到
世
界的末了。啊，当你看这个大使命了之后，我不知道有什么感觉。
当你看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重担哦。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担。
啊，这一个任务谁担当得起呢？
这个任务谁可以担当得起呢？
就是谁能够胜任呢？
谁可以胜任呢？
啊，我们都知道，其实传福音是一个荣耀的侍奉。
其实我们都知道传福音是一个荣耀的侍奉，
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
能力是从神而来的，
能力是从神而来的。
啊，当我们有这个确信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个确信的时候，
大使命就不是那么困难了，
大使命就不是那么困难了。
今天呢，我们要从使徒保罗身上来学习，
今天我要从使徒保罗身上来学习
如何在疫情中呢来侍奉，在基督里面夸胜，
如果在逆境中来侍奉，在基督里面跨胜，
能够得到有美好的见证，
能够得到美好的见证。
首先我们看看呢，了解一下这一段经文当时的背景。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经文当时的背景。
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亲手创立的。
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手创立的。
保罗在他们当中呢有18个月这么久。
保罗在他们当中有18个月的那么久，
可以说这些的信徒就是他在基督里面生出来 他的儿女，
所以可以说这些信徒是在基督里面生出来的他的儿女。
他们的关系很亲密，
他们的关系很亲密。
但是当保罗离开哥林多没有多久，
但当保罗离开了哥林多没多久，
教会就开始分裂了，
教会就开始分裂了。
然后出现各样的问题，
然后出现了各样的问题。
有假师父在他们当中，
有假师父在他们当中，
更有人在当中起来攻击保罗，
更有人 起身来攻击保罗。
所以他的心呢非常的挂念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跟那些弟兄姐妹，
所以他的心非常挂念哥林多教会和那里的弟兄姊妹，
所以他就 拜托这个提多带了一封很严厉的信到了教会，
所以他就叫提多带了一封很严厉的信，
然后呢在亚细亚省呢等这个消息，
然后在亚细亚等这个消息，
但是一直没有回应，
但是一直都没有回应，
所以他心里面很着急、哦、
所以他心里面很焦急，
然后就去马其顿去、寻找这个提多，想知道快一点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悔改，
然后就去马其顿找提多，他想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有没有悔改、
所以呢当时、在这个第七章第五节那里提到他的内心是何等的沉重，
所以在第七章第五节他提到他的心境是几咁严重，
这里说他说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
这里讲到他的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
可以说内忧外患啊，
可以说内忧外患，
他心里呢是真的为了哥林多的人心力交瘁，
他心里面真的为哥林多教会里面心力交瘁，
但是呢、情况一下子改变了，
但是情况一下就改变了、
因为呢提多把哥林多教会悔改的信息带给了保罗，
因为提多将哥林多教会改变的信息带给保罗，
所以呢在这一段经文呢保罗就一下子整个的心情都改变了，
所以在听到之后保罗的心情一下子就改变了，
他在这里再去宣告，
在这里他宣告
来诉说做基督的使徒做教会的牧者的一个心智，
来说出这个做基督的信徒教会的牧者的信息、
他讲到侍奉是什么呢，
他说到侍奉是什么呢，
保罗在这里说他说这是在基督里夸胜的侍奉，
保罗他在说话这些在基督里面夸胜的侍奉、
这个打属灵征战能得胜的侍奉，
这个能够将属灵征战得胜的侍奉、
因为感谢神，因为神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元帅，
因为感谢神主耶稣基督 是这样的元帅、
其实保罗在这里呢是引用了当时呢、罗马将军打胜仗凯旋回来的一个的图画，
其实这里在保罗形容呢就是这个当罗马兵打胜仗回来凯旋的图画，
那个将军呢就坐在这个、高马上面呢带领这个得胜的军队进入罗马城，
这个将军就坐在高头大马里面带领这些军队来进入城，
那前面的呢是祭司在前面带路，
前面是祭司带路，
然后那个国家的官员跟着，
然后国家的官员跟着，
然后这些被俘虏被打败的敌人啊，然后就在后面一直跟着，
然后这些俘虏被打败的人就在后面跟着、
然后战利品、都在后面一直跟着进入一个凯旋的队伍进入城里，
然后这些战利品就一路跟着这个凯旋队伍进入去城里面，
两旁呢就是百姓在欢呼来欢迎他们进城，
两旁就是百姓来欢迎他们，
然后呢刚才讲了祭司在前面他在做什么呢，
刚才我们讲到祭司在前面他做什么呢，
原来呢祭司手中有这个香啊，他在前面走的时候他是在这里这样摇着一直带领这个军队进城，
原来祭司手里面揸着这个香炉一路摇着带领这个军队进入城，
所以这个香气就不单染到身后的，连旁边两边 的百姓都能够沾染到这个香气，
这个香气 不单止是 去到后面也都去吹到去左右隔离，令到百姓都可以沾染这个香气，
所以保罗是用这个来比喻他自己、
保罗是用这样来比喻他自己，
他说他自己已经是基督的俘虏了，
他说他自己已经是基督的俘虏，
所以呢在这一段呢在有两个译本呢我觉得很形象的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在这里有两个译本我觉得是比较更形象的，比我们看到更清楚
啊，新译本是这样说的，
新译本是这样说的，
他说感谢神他常常在基督里使我们这些做俘虏的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
他说感谢神他常常在基督里使我们这些作俘虏的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
那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说的，
现代中文译本也都是这样说的，
他说但是感谢上帝因为他时常率领我们 使作为基督俘虏的我们得以参加基督凯旋的行列。
他那里这么说，但是感谢上帝，因为他时常率领我们，使作为基督俘虏的我们得以参加基督凯旋的行列。
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他自己是基督的俘虏。
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他是基督的俘虏。
主耶稣基督已经在他生命里面得胜了。
主耶稣已经在他生命里面得胜，
是他生命的主，
是他生命的主，
把他从黑暗当中救出来，进入这个的刚才讲的光明的国度，
就将他从黑暗之中带入我们刚才所讲的讲到的光明之道。
他现在成为一个基督的俘虏，他是心甘情愿的跟随神。
他现在成为一个基督的俘虏，他是甘心情愿的跟随神，
进到神所做主做王掌权的国度中间，
入到去神作王作掌王权的 国度当中。
所以从此以后他的身上就有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
所以从今以后他就有基督身上的馨香的香气。
什么是基督馨香之气？
什么是基督馨香之气呢？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成为代罪羔羊，成为这个祭物献给神，他就是这个馨香之气。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大罪的献在神的面前，这些就是基督的馨香的香气。
神是因为悦纳了主耶稣这个祭物的馨香之气，以致赦免了我们人的罪。
神因为接纳了这个基督的馨香的香气而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也是因着基督馨香之气蒙神的悦纳，得以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是因为这个馨香之气，所以我们可以同神和好。
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是什么？是在基督里面夸胜。
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是什么呢？在基督里面的夸胜。
我们是跟着主耶稣基督这个得胜的行列，跟随他进入这个荣耀永生的门。
我们是跟着主耶稣基督的香气进入这个永生永恒的门。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的侍奉是要散发这个基督馨香之气。
我们的侍奉是要散发这个基督的馨香的香气。
他说这个馨香之气是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
他说这个香气是因为我们认识基督而有的。
这个认识不是只是道理上的认识。
这个认识不是单单是道理上面的认识，
而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而有的认识，
而是我们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作为而有的香气。
是每一个信主的人的身上，因为我们自己经历了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而有的生活的见证，基督馨香之气。
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经历到神的香气，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活出来的香气。
既然这个香气是因为认识主耶稣才有的，
既然这个香气是认识主耶稣才有的，
所以当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这个香气就会越浓。
所以当我们认识他更加多的时候，我们这个香气会更加浓厚。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些散发基督香气的人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些基督发出基督香气的人呢？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他们是怎样的人呢？
就是那些在受苦当中仍然充满喜乐的人。
就是在受苦当中仍然充满喜乐的人。
当他们来帮助人扶助人的时候，充满了爱跟怜悯。
当他们来到帮助人服侍人的时候，充满爱的怜悯。
在他人生的各样的决定的时候，有属灵的智慧。
在他们人生各样的事当中也有属灵的智慧。
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人真的很好，就看到他很好。
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人很好，他就是很好。
但是主耶稣其实更希望的是看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是这样。
但是主耶稣希望我们 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这样。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散发这个馨香之气的时候，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散发这个馨香香气之后，
我们周围的环境开始都有基督的气息。
我们周围的环境都有基督的气息。
我们知道我不知道你在那个空气不好的时候，你会不会喷那个空气清新机？
我唔知道你哋喺啲空气唔系咁好嘅时候，会唔会喷啲空气清新剂？
啊，去让这个空气能够更新鲜一点，好一点哦。
俾呢个空气里边有更加新鲜一点，更加好一啲。
但是那个是短暂的。
但系嗰个系短暂嘅。
但是如果香气是从我们生命里面散发出来的，
但系如果呢个香气系从我哋生命里边散发出嚟嘅，
那是长久的。
呢个系长久嘅。
但一个是很微小。
一个是很微小，
当我们每一个都散发的时候，这个整个地方都是基督的香气。
当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散发这种时候的香气的时候，就整个都是这个香气。
保罗在这里说，这种香气呢会带来两种的结果。
保罗说这种香气会带来两种的结果，
一种是得救，一种是灭亡。
一种是得救，一种是灭亡。
就是说当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当我们向人分享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就是说我们去分享作见证分享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那什么是得救的结果呢？
什么叫得救的结果呢？
所以当人看到我们身上美好的见证，
当人看到我们身上美好的见证，
他们的心被感动，
他们的心被感动，
他们的心敞开向神，
他的心躺开向神，
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
愿意接受耶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
这个香气在他身上就成为了活的香气，
这个香气就在他们身上成为一个活的香气，
让人喜悦的馨香之气，
让人喜悦的馨香之气。
但是当你去做见证跟人分享，这个人听了，
但是当你做见证同人分享的时候，这个人听了之后，
但是心仍然刚硬不肯信主，
他的心仍然刚硬不肯信主，
那就成为了定罪的香气，
这就成为一个定罪的香气，
就是死的香气，
就是死的香气。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22节这样说，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22章第25节这样说，
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
我又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如今他们的罪就无可推诿了。
这里就是很清楚讲到，当主耶稣来到他们当中做见证的时候，
这个就很清楚讲到主耶稣在他们当中做见证的时候，
让人看到他行神迹奇事，传扬天国的信息，
让人看到他行神迹奇事传福音的传天国的信息的时候，
当他们仍旧拒绝，
当他们仍然拒绝，
他们要他们自己的罪是无可推诿的，
他们的罪就是无可推诿的，
所以他们选择的道路就是死亡的道路，
所以他们选择的道路就是死亡的道路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三章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的，故事，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三章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对不起，不是故事，这是一个见证，就是一个经历，使徒的经历，
就是使徒一个经历
，当时呢彼得跟约翰，因为他每天都要去圣殿来敬拜神嘛，所以他来到圣殿的每门口的时候，
当他们彼得和约翰每日都要去到圣殿来敬拜，但当他们那天去到这个美门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就在那里，
他看到一个生出来瘸腿的人就在那里
，他生来瘸腿的，在因为他们没有生活能力啊。
是个生来瘸腿，即系证明佢冇生活嘅生活嘅能力。
每天就在那里等着人来周济他。
每日就喺嗰度等住人嚟周济佢。
啊，我们就说那是乞丐，对不对？
我哋就会话佢哋系乞衣。
所以呢，当他看着这个约翰彼得希望他来周济他的时候，
当我去睇到约翰同埋彼得要嚟周济佢嘅时候，
彼得他是怎么说？
彼得点讲呢？
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他就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所以然后彼得就怎么样，扶着他拉他起来，
然后彼得就扶住他拉他上来
，这个真的很勇敢啊！如果讲还是很容易的哦，
讲就很容易，其实他是很勇敢的。
真正站起来的时候你敢不敢？
真的要拉他起身，起起身的时候你敢不敢呢？
如果他不起来怎么办？
如果他不起身怎么样？
所以我们知道彼得不是靠自己，
所以我们知道彼得不是靠他自己，
是圣灵充满他，有这个感动，神的灵催促他这样来宣告，
是圣灵感动他，催促他，他才有这样的行动。
啊，他就是没有想到，哦，如果 这样讲扶他不起来，他会被人拒绝，他没有想自己，
他没想到他拉他上来走，啊，得不得他会被人拒绝，
他想到的就是圣灵要他做他就顺服去做，不单只宣告还亲自把他扶起来，
他想到的就是圣灵宣，要他做他就宣这样的宣告拉他起身下。
那这个人怎么样
呢？那这个人怎么样呢？
他起来走着跳着唱着站在那里赞美神，他这个动作就是散发馨香之气。
他起身，这个人就起身走行来跳着这样说，这个就是散发基督的香气。
众百姓看见他这样的时候，
众百姓看到他这样的时候，
都赞美神，
都赞美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这个馨香之气啊，是可以传染给别人的，和可以感染到别人的。
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馨香的香气可以传给人，感染到人的。
当我们这样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就感染到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就感染到我们身边的人，
啊，传染到我们身边的人，
传染到我们身边的人。
今天我们讲传染感染，我们很敏感哦。
今天讲传染感染，我们很敏感。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疫情的感染。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疫情的感染。
但是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你有一个新的概念。
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今天有一个新的概念。
你讲到传染感染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你馨香的气，你基督的见证有没有影响到你身边的人。
你讲的传染感染是这个基督的香气在你身上有没有感染传染到给其他人，
让那些还没有信主面对死亡的人重生得救，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让那些未曾听到的他们的生命可以重生得救，生命是不一样的。
今天你感染了疫情，你是走向灭亡，
今天你感染疫情，你是走去灭亡。
但是今天如果有人感染到你身上基督馨香之气，他是走向永生。
但是有人在你身边感染到基督的香气，他是走向永生。
感谢主，
感谢主，
因为是他的馨香之气感染我们，以致我们流露出来的爱可以感染到我们身边的人。
因为他的香气在我们身上流出去，我们可以其实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感染到其他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侍奉，
这些就是我们的侍奉，
啊，我们的身上所发的这些的基督香气，无论对信的人不信的人任何的人都会带来影响力。
我们身上所发出的香气，无论是对信的人未信的人都会带出香气，
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可能因着你的缘故得到永生，或者会拒绝救恩，
甚至这样他会得到永生或者拒绝，
啊，我们能够担得起这个重任吗？
我们可能要担当这个重任呢？
啊，这个担子太重了，一个人的生死竟然我有决定，我有影响力，
这个责任实在是太重，一个人的生死是决定在我们承担有责任，
其实我们担当不起，
其实我们担当不起，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啊，有一节圣经对我们很重要，
有一节圣经对我们很重要，
哥林多后书三章五节是这样说的，
哥林多后书三章五节是这样说的，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的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所以我们承担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我们能够承担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
这个改变生命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
这个改变生命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是做什么呢？
我们是与神同工，
我们是与神同工，
是主改变人的生命，
是主改变人的生命，
但是我们是带着这个馨香之气散发出去的一个器皿，
但是我们是带着这个神馨香的香气散出去，我们是神的器皿。
所以呢，保罗提醒我们，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是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这道理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得救的人看见神的大能。
是保罗提醒我们，是因为十字架的道理，这个道理在灭亡的人是看到愚拙，在得救的人看到神的大能。
所以唯有神，神的大能才能够叫人得救。
所以唯有神，神的大能才可以叫人得救。
所以不要觉得传福音很难，
所以不要觉得传福音很难，
或者侍奉很难，
或者侍奉很难，
因为真正承担的是神在当中承担，
因为真正承担的是神在当中承担。
我们领受了这些的职分，只是在当中尽忠来做神托付给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领受到这些职分，只是我们来承担神要托付我们要所做的事。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与人分享福音，让人认识主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同人分享神的福音的时候，
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因素啊，来让神的道出现混乱。
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个人的因素而令神的道出现了困境。
就是说，当我们跟人传的时候，我们要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同人传的时候，我们要讲得很清楚，
让人认识真正的主，真正的救主。
让人认识到真正的救主，
让我们认识信耶稣是什么样的信仰，
给人家知道信耶稣是怎样的信仰。
不要借着那个传福音传道呢的身份或者机会为自己得益处，
不要为着这个传福音的道理而这样自己得到益处
所以保罗说当我们要有美好的果效，有四方面我们要注意的。
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有美好的果效，我们有四方面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第一要真诚的态度，
第一要有真诚的态度
因为是出于诚实的，
因为是出于诚实的。
第二是神的恩典，因为不是个人的能力，是神的能力。
第二样是神的恩典，这些不是个人的能力，是神的能力。
第三，我们知道我们做工是神的同在，与神同工。
第三样，我们要知道我们做工是与神同在，同神同工。
最后是圣灵的工作，来让人知罪认罪悔改。
最后的工作是让人知道知罪认罪悔改。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领受的，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神所领受的
不要带着自己的目的，
不要带着自己的目的。
我们是从神那里领受这个职分，
我们是从神里面领受这个职分
所以很重要，我们记得我们生命是要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
所以很重要，我们记得我们的生命是要散发出基督的馨香的气。
所以呢，特别讲到传福音
特别是讲到传福音，
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丧志，
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丧志
我们知道呢真正这个成果是出于神，
我们要知道这个真正的成果是出于神，
是神打开这个福音的门，
是神打开这个福音的门
是神改变人的生命，
是神改变人的生命
我们只是被神使用的一个器皿，
我们只不过是神所用的器皿，
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夸胜，
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夸胜
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这节圣经我们希望我们都很熟悉
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七节，我希望这节圣经大家都很熟悉。
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的，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侍奉。
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侍奉。
当我们出去奉主的名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的时候，
当我们出去奉主的名使叫其他人做万民的门徒的时候，
我们是与神同工，
我们是同神同工，
改变人的生命，
改变人的生命。
所以最后我们怎么样来实践我们来见证基督的生命呢？
所以最后我们怎样来实现见证基督的生命呢
我们从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后书有很多的经文呢，告诉归纳了有几项，
所以我们从保罗写的哥林多后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是归纳了这样的经验
首先第一个，
首先第一个，
要效法基督的宽容，
要效法基督的宽容
他在二十三节他是这样讲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
在临后一章二十三节这么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作见证，我没有往哥伦 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
在保罗再一次去哥林多教会之前，他写了这封信。
在保罗再要去哥林多教会之前，他写了这封信。
他说他不是要责备他们，
他说他不是要责备他们，
而是希望他们有时间可以重整，可以回转，
而希望他们有时间可以重整回转。
因为在这个之前呢，还再写了一封信给他们。
因为在这个之前，他还写了一封信给他们。
那个内容是希望帮助他们认清楚，要他们效法基督。
那个内容就是要他们认清楚效法主耶稣基督。
那保罗在这里真的很学习基督这个宽容。
保罗在这里很学习了基督里面的宽容。
还记得呢，当时呢，使徒彼得呢问主耶稣关于这个宽恕的问题。
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当时问门徒他宽恕这个道理？
彼得问主耶稣说，如果弟兄得罪了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吗？
彼得当时是问主耶稣，主耶稣，我兄弟得罪了我当时要饶恕他们几次呢？七次可以吗？
当时的七次已经是很多了，对不对？
当七次已经差不多很多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们常说，我忍了你一次、两次、三次就够了，我不能再忍下去，我们会不会有这样？
我想我们大家都说，我可以原谅你一次、两次、三次，我想大家都是不是这样呢？
但是主耶稣怎么说？
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
他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
主耶稣怎么说？他就是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
那我们说七十个七次是不是把它乘了就是四百九十次？
我们将七次乘七十是不是490次呢？
那个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呢？
是我们有一个宽容的心，不断地来宽恕、饶恕，让他们回转。
是我们有一个宽容的心，不断地饶恕给他们可以回转。
当我们有一个宽容的心，我们就能够让到我们身边的人看到我们 看到基督在我们身上。
当我们有一个宽容的心，我们就可以被人看到我们有基督的样子，可以有宽恕的心。
第二方面，我们要效法基督的爱。
第二，我们要效法基督的爱。
这第四节这里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
在二章四节那里这么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次地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痛爱你们。
所以保罗 写信劝勉哥林多的信徒呢，是因为爱，不是因为责备，是因为爱。
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不是责备，是因为是爱。
而且他说什么？格外的痛爱。
他特别是讲格外的痛爱。
我们就想到主耶稣爱他的门徒爱到底。
我们就想到主耶稣爱他的门徒是爱到底。
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记载在主耶稣离世之前的一日
你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是约翰记载了当主耶稣 离世的前一日
他是怎么样爱他的门徒
他是怎样爱他的门徒？
他为门徒洗脚，
他为门徒洗脚
与他们一起共进这个最后的晚餐，
同他们一起吃这个最后的晚餐。
但是你记得他们当中有一个谁
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当中有一个谁呢？
谁在当中？
谁在当中呢？
犹大。
犹大。
主耶稣知不知道犹大要出卖他？
主耶稣知不知道犹大要出卖他呢？
知道。如果你是主耶稣，你知道他要出卖你，你要为他洗脚吗？
是知道。你如果你是主耶稣，你知道他会出卖你，你还会不会跟他洗脚呢？
我想想，如果是我就很生气我如果知道一个人这样对我就很生气
如果我知道一个人这样对我，我是会很生气的。
但是主耶稣没有。
但是主耶稣没有。
主耶稣用最后的一刻都希望他能够回转。
主耶稣在最后一刻都希望他们可以回转。
在晚饭的时候还对犹大说话。
在晚上的时候他还跟犹大说。
指出了知道说你我知道他要出卖他，希望他听到之后犹大可以觉醒回转。
知道他要出卖他，他希望犹大可以反省悔改。
但是可惜的他没有。
但是可惜他没有。
但是主最后一刻。
但是主在最后一刻。
还是希望他能够回转，
仍然都希望他可以回转。
这就是爱，爱到底。
这个就是爱，爱到底。
所以这是我们要效法，当我们爱的时候，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到底。
这个就是我们要效法的，我们是不是爱弟兄一次两次，而是要爱到底。
第三方面，我们效法基督的赦免和安慰。
第三方面是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赦免和安慰。
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六到七节他是这样讲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
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六至七节这样讲，这样的人受了众人责备也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受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
保罗在这里是提醒不要太多的责难。
保罗这个是提醒不要太多的责难，
令到落在罪里面的人难以面对啊，
令到在罪里面的人难以面对。
有时候其实我们知道被人责备太多的时候呢，就觉得没脸了，就会离开啊，就不愿再见人，从此就失落了。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被人责备得太多，他会有时候躲避开，而且会消失了。
所以在这里说应该赦免跟安慰，
知道所以讲就是应该赦免和安慰。
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那些逼迫他的子民跟那些打他的兵丁，他是这样祷告的。
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逼迫的人，为那些兵丁，他是这样的祷告。
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他这样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所以保罗是效法基督的生命，借着这个赦免安慰把人挽回。
所以保罗就是藉着这样的赦免生命将 罪人挽回。
这就是实践了基督的生命，希望借着这样能够把喜乐安慰带到这些人的当中。
他也都是希望这样可以将喜乐安慰带到人当中。
而且我们知道在保罗书信我们看到很多人攻击保罗，
我们也都看到在保罗书信很多人攻击保罗
但是呢他是怎么样面对的呢？
但是他是怎样面对呢？
他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典，像你们更是这样。
他是怎样说呢？他说我们所靠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们更是这样。
所以他面对各样的难处攻击的时候，他不靠自己聪明，也不夸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受到各样的攻击的时候，他不是说他靠着个人的聪明，而靠着个人的能力。
他说他夸口的是靠着神的恩惠去做的。
他说的就是说他靠着神的恩惠而做的。
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给我们一颗全然倚靠他的心，
求神给我们有一个 全部倚靠他的心
乐意的去各处向信的没信的人去宣扬基督的救恩，
乐意的去见和这些信的或者没信的传扬神的福音
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宽容，
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宽容，
效法他的爱，
效法他的爱，
效法他的赦免，
效法他的赦免，
效法他的安慰，
效法他的安慰，
把喜乐的信息传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将喜乐的信息传给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求圣灵帮助我们在这异景当中，能够这个侍奉当中靠着基督来夸胜，
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个疫情之中，在这个当中靠着基督可以夸胜
靠着神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
靠着神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
我们基督馨香之气在我们身上来散发，感染到我们身边每一个能够接触到的人，
我们藉着基督的香气散发出来，可以影响到周边所有的人。
愿神怜悯我们，
愿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再低头祈祷。
先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是他首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而且复活，把圣灵宝贵赐给我们，今天也差派我们出去在这个世代为主做见证。 主啊，我们真的承认我们很软弱，我们有很多惧怕，我们有时候，想取悦人多过取悦神。但是主啊，真的求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今天我们奔跑不会突然，我们的，所为主所做的不是因着我们有能力有才干，有，好的，言语，不是任何关于我们的，而是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夸胜，在每一天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是你赐给我们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是你首先宽恕了我们，用百般的慈爱引领我们，以致基督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涌流出去，能够爱别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方面，我们有时候专顾自己的事，没有顾神的事。但主啊，求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在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短暂，会过去，唯有在基督里面所行的所做的才有永存的价值，是金银宝石，在建造基督这个为我们所建立的基业。所以主啊，真的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重新的来调整我们的生命，你给我们的每一天，让我们看到神你要我们所做的，怎么样应用你给我们的每一天，怎么样能够在每一天里面为主发光，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特别我们为到我们所认识的家人朋友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周遭的邻舍，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我们亲朋好友，所有我们能够接触到还没有，接触到但是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我们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勇敢地站出来为你做见证，把基督这个救恩，这个美好的救恩能够传扬出去，让主你得着更多的人，让我们的家里面每天加添，越来越多的信主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你。主啊，引领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为主来做工，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主啊，我们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非常谢谢。